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也问候我们在线上的和之后可能会通过我们的录影和我们一起来敬拜的，跨着时空，跨着空间和时间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真是很感恩，我个人非常感恩，因为这个月呢有两次机会哈，和我们中间许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因为第一次的时候是前几周我们在山上退休会的时候哈，那今天呢又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在上一次山上的时候哈，在去参加退休会的弟兄姐妹可能就留意到了哈，因为我在讲道的时候谈到了我一些之前我在国内的这种侍奉哈。那当然了，那一次呢是肯定是谈不完的，就是三次五次也谈不完，因为有很多的经历哈。那一次呢谈的呢是比较有些感觉到非常紧张的那些经历，但其实也有时候是非常的感觉到有意思的经历哈，很搞笑的经历。我记得有一次啊，在黔东南哈，就是贵州的东南部哈，一个地方呢，我们和一个弟兄呢，我们两位，一个东北的弟兄，我们两位去传福音。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是吧？我那时候非常年轻，二十出头。那个弟兄到不到二十岁，我都不太记得了。他比我小几岁。我们住在一个寨子里头，他们的村子不叫村子，叫寨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寨子里面有七户人家，他接待我们是因为这七户人家每一家都有基督徒，所以他就接待我们。我们是随走随传，你走在哪里就住在哪里，你认识不认识？他们那边的人比较热情好客。因为那时候旅游开发还不太严重，他们还不知道这些可以赚钱，所以哈，你只要给他们打好关系，他就让你住下。那接待我们的这个寨子七户人家都是基督徒，我们就住下来。那时候天晚日落都快天快要黑的时候哈，我就站在他的窗口上往对面的山上去望。我发现对面山上哈，隐隐约约看到另外一个寨子，这个寨子更大一些。我就问家主，我说对面那个是不是一个寨子？他说是。我说那边有多少人呢？他说那边有十五家。哦，果然比这大。我说那边是不是也是每一家都有一个都有信耶稣的，都有基督徒呢？家主告诉我说没有，他说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对面那个寨子，当时我想，那他们就是我的目标。你们是接待我的，但是我的目标就是要去对面山上，那当火热啊，当时心中火热啊。虽然吃完饭，他们天都已经非常黑了哈，山里面的黑和我们现在在美国的天晚上的黑不太一样，那个黑是真黑，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啊。这边呢又有路灯，又是汽车的灯，又有手机的光、电脑的光什么的哈。所谓的晚上你总是还能看到点东西哈，但是在那个大山深处晚上是真是看不到。可是心里面火热，我们两弟兄两个人就从这边山上下到山下，他没有桥啊，你必须得下去再上去才能够进入到对面的那个寨子里头去。我们就感觉到老是找不着人家的家门，就是看着他们也有灯啊，也有灯能够看到那是一家，可是不是太能够容易找着他的家门啊。一个晚上我们大概跑了有七家就回去了，第二天白天呢我们说还有七八家呢，我们要再去一趟，就去了。那去了之后我才发现为什么找不着家门，因为他们的寨子呢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小区一排一排的很规律，不，他那个是建在山上，这边有山坡上有一片地合适建个房子他就建了，那另外一片合适建房子的地给他好像不一定是那样的平衡的哈，所以就错综复杂啊。而且呢他是高低起伏的，门口那个路也不像我们这么宽敞的路哈，他只有一个小道。哎呀，我当时就看了之后直后怕啊，我想这昨天晚上这神的保守啊没有掉下来哈啊。这个忽然就让我想到一个事情哈，为什么昨天晚上我找不着他的家门呢？是因为我看不清他的路，我找不着他的路。那我又为什么有点害怕呢？是因为我在前一天晚上的时候不知道他们这个寨子的这个地形啊是高低起伏，其实你是可以掉下去的。你说掉下去会摔死吗？那没有那么高了哈，但是呢它底下你掉进粪坑还是很可能的哈。所以哎呀，这个事情啊，这个很有意思的经历。不过这个经历上就能够看得出来，为什么我前一天晚上 不好找地方。为什么我前一天晚上不知道有危险？是因为我看不清。为什么我看不清？是因为没有光，天是黑的。所以光啊非常的重要，没有光啊我们就不知道路，没有光我们就看不到真相，没有光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那么在耶稣的众多的讲道当中啊，他讲过，他善用比喻，他有个比喻呢，就是在讲光，是在讲灯。他不单讲光讲灯，他要讲这个灯在哪里，这个灯要在什么地方，来讲这个比喻。那凡是比喻我们知道都是要传达一个信息，那我们今天一起呢就来看一看耶稣怎么来讲灯，耶稣怎么来讲光。我们今天一起来借着马太福音5章15到16节的经文来分享，来探讨一个题目，灯台之上。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在主你的跟前来祷告，主啊，祈求神你在今天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就好像父亲的心能够转向儿女，儿女的心也能够转向父亲一样，能够使我们从过往的这些时间里边，最少是过往的这一个礼拜的时间里边，无论是什么样的嘈杂，是什么样的心情，是什么样的状态，使我们都能够让它过去，在此时此刻的这个时刻里头，使我们转向你。主啊，使我们的心门向你敞开，使我们渴望你，使我们渴慕你，使我们的心中愿意能够更多的来亲近你，来认识你。就祈求主，主啊，使我们的心再一次被你举起，被主你所打开，迎接我们荣耀君王的进来，使我们的里边再一次得以复兴，再一次得以有力量。感谢主，就求你在我们的中间来得你自己所当得的荣耀。我们也将你自己的讲台带到主的面前，求主来眷顾使用你这个卑微不配的仆人。主啊，祈求神将你的宝贝放在这破烂不堪的瓦器里边，主啊，使你宝贝的光芒能够照在弟兄姐妹你百姓的身上。感谢主，使弟兄姐妹，使我们众人台上台下都被义灵所感动，都得到上帝你自己话语的滋润。感谢主，我们祷告同心合意，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好像字有点小了哈，有点小了，抱歉。我们如果能够看到的，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好吗？好，预备，请。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谢谢。那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很清晰，我们能够看到有三个重要的元素，也是我们今天呢来一起来探讨这段经文的主要的我们要探讨的三个元素哈，就是灯。那有灯就一定有光，有光呢它一定会有能够去发射，能够照出去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从灯、光、照这三个方面呢来探讨这个灯台之上这段经文。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灯。灯是比喻，在第15节的时候耶稣说人点灯，那这个灯啊肯定是要发光的，对不对哈？所以到第16节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呢，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那本来说应该是灯发光，对不对？那但是16节耶稣说是你们的光，那可见这个灯耶稣是在讲的不是其他的，而是你们。但是你们是不是它也是一个限定性的词啊？它不是所有的人，最少我们知道人可以分三大块，你们、我们、他们，对吧？这个所以这个你们呢它是一个不是指所有的人，那这是一个是特定的一群人。那这一群人是谁呢？谁是你们呢？这很重要啊，谁是你们呢？对不起啊，这个字啊就是我不太熟悉这边的 PPT 啊，所以我做出来的就比较放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面呢就会变成不是太清晰哈，抱歉，请大家竭力的来看了哈。那我们要想找出这个到底耶稣在这里说这个你们到底谁是你们的话，我们必须还要再往前看，多看几节，多看几节就找出你们是谁了哈。那从第11节到第14节的里头很清晰，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你们就出来了，对不对？ 然后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这样，你们那样，然后就到了紧接着十四节之后，紧接着十五、十六节里边就出来了，说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所以可见，在这个地方指的这个你们呢，是紧接着对前面我们所看到的被人辱骂的你们、被人逼迫的你们的一个进一步的描述、一个进一步的解释。对于这些你们受了辱骂、受了逼迫，然后对于这个事情的进一步的阐述，那这个你们呢，辱骂也好、逼迫也好，这是到底在讲什么呢？耶稣为什么忽然又讲了这样的几句话呢？那还要继续的再往前看一节，才能够更加的明白明了。那在第十节的时候，就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接着，人若因我辱骂你们，是不是感觉很清晰？是进一步的在解释到底为义受逼迫，什么是为义受逼迫？是为义受逼迫会经历什么？会发生什么？哦，原来为义受逼迫就是因耶稣被辱骂，然后因耶稣被逼迫，甚至呢被捏造各样的坏话来毁谤你们，这些是什么呢？都是为义受逼迫，都是为义受逼迫。好，尤其是捏造和毁谤，我们如果来读过关于中国近代基督教发展史的话，我们就能够发现这种被捏造来逼迫基督徒的事件非常的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或者是看到过关于在清朝末年那些宣教士，西方来的宣教士在中国收养了很多的孤儿，对不对？开孤儿院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啊，那不仅是为我们中国人的灵魂做贡献，那也是为我们当时的那些中国人的生活上面来做帮助啊。可是呢，坊间那些反基督教的、那些反基督的、那些敌基督的人就散播什么样的谣言？就说这些孩子是被他们抓过去，又是摘心摘肺，又是什么炼油什么哈，都是要杀小孩子的，被捏造。对不对？被捏造、被毁谤，这样的事情不是100年前有，今天没有。耶稣说了，那为着这个义受逼迫、被人捏造坏事毁谤的事情，既然是有，它不是100年前有，今天没有，也有，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可是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第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你不用怕，这是有福的一个事情哈。那从这样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来，那你们呢，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那为义受逼迫的人呢，就是神要点亮的这盏灯啊。那我们清晰的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哈。那有灯了，我们就知道一定要有光。那灯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如果是为义受逼迫的人，那灯的光就应该就是义。为什么呢？因为受逼迫的人，他是为什么受逼迫？是为义受逼迫，它的原因是义。所以哈，那你们是灯，那灯因为就是这个你们受逼迫，又是因为这个义，因此呢，这个灯的光啊，其实耶稣是在讲就是义，就是公义的义，这个义哈。可是呢，义呢有的时候容易理解，也不太容易明白，到底什么是义呢？对不对？观云长，义薄云天，是不是这个义呢？我们说这个父母在，不远游，是不是这个义呢？对不对？那到底这个义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想抓住耶稣所讲的这个义，还要继续的来扩大，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前面、后面，耶稣到底他为什么在这里来说这个义的事情哈？前面就是大名鼎鼎的，我们都知道哈，是八福。那这个八福讲完之后，马上就来到了为义受逼迫，甚至这八福里面是以为义受逼迫来做结尾的。那这八福和为义受逼迫，岂不是就是产生了直接的联系了吗？我们来看这个八福啊，灵里边贫穷的人啊，那灵里边贫穷，第一福就是灵里边贫穷的人，他是看到他自己里边的贫穷，什么样的人能够来去找医生呢？ 耶稣说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啊，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去向生命的主来降服呢？是发现自己生命里边是贫穷的人，是意识到自己里边是有生命需要的人，他才会向生命的主来降服。人里边觉得自满的时候，觉得我里边不需要的时候，我没有需要啊，他那个时候会向生命的主降服吗？不会的，不会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哈有一个古话说五十方知天命，因为当时啊人的年龄活得比较短，说人过七十古来稀，所以到五十岁的时候基本上就到了人生的最后的这一段时间。那当他到最后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不像年轻的时候想的都是我怎么样的成功成家立业，对吧，成名啊，他开始想的，哇，这一切我之前所追求的都在我的这个指尖慢慢的就流走了，我要到了人生的结束了，他才开始思索这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身体之外的事情。他思索的时候他说，哦，这个五十方知天命，他才开始来想到一些生命的层面的事情哈。同样的，如果我们灵里边感受不到，或者说是没有发现没有意识到我们灵里边的这种需要，是很难去寻求灵生命的主的，那怎么又能够得到天国呢？哀痛的人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要欢呼喜乐，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哀痛的人是有福了，温柔的人是向神，不是一个刚硬的心，是一个柔和的心。饥渴慕义的人，怜悯恤人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要一一诉说了哈。但是总之我们能够看到这前面这七个福和后面的为义受逼迫的这个福，他讲的都是什么呢？他讲的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事情，而是什么呢？是你怎么样的一种生命的态度，你生命的认识，这是怎么样的你里边的这样的一种，我们说用观念也好，其实这比观念更深，这是你自己的信仰，你的信仰如何。那他前面在谈到是这些，我们如果是按着有这样的心的人，有这样内在的人，他会活出什么样的生命呢？他会活出什么样的生活呢？对不对？那他活的和没有这些，和这些不一样的人会不会一样呢？答案是肯定的，是不会一样的，是不会一样的。那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会为义受逼迫，你会感觉到很有意思。有的时候你做义人反而被逼迫，你做不义的人反而被接受，反而被欢迎，反而被认定被认可，对不对啊？那这个是有一个真理的真相。那不仅前面哈有关于福的问题哈，他后面呢他也有在讲了什么呢？在五章二十节的时候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之后就开始一直到其实到第七章，到第七章哈，我们知道这是大名鼎鼎的登山宝训，他都在讲，他都在解释这一句话。那这一句话呢，我们前面呢有一个，如果我们留意圣经，你会发现它有一个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句型哈。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有话说，这个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人动淫念的，他在他心里头已经犯奸淫了。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心里边恨弟兄的就是杀人了。他一系列一口气讲了很多，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后面又直接又提到了什么呢？假冒为善啊，等等等等哈。他是在阐述一个什么呢？耶稣在讲什么是义，什么是义。你不要觉得我们从外在的行为上面我恪守一些行为这就是义，不是，义不是从行为开始的，行为是义的结束。对不起，用结束这个词可能不太对哈，行为是义的结果，行为是义的结果，它不是义的原因啊，不是说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导致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叫世界的道，这叫人间的道，就人间的道理，就好像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一样，你是什么样的人， 怎么来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是以你的成就，是以你做的事情，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你就是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成就，那你就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以什么呢？以行为或者是以事情来限定这个人。可是耶稣今天给他反过来了，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有什么什么样的这种行为，只是我告诉你们，在这个行为之前，他的心里边的状态啊，我们用心里边的状态，其实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字来描述哈，就是他的生命的状态才是他真正的状态，他是他才是他真正的状态。所以耶稣在讲到底什么是义。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前面在讲什么是福，好，那后面是在讲什么是义，那前面是在讲什么是蒙福的人，后面在讲什么样是蒙福的事情。那前后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耶稣在教我们，在给我们显明怎么样的是为人处事。那可是这个现在问题就是说，难道耶稣是在教我们处事之道吗？当然不是的了。耶稣从天到地，耶稣从生到死付出极大的代价，他不是教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快乐的人生，从此公主和王子过上快乐的日子，他不是在讲这样的一个童话的故事。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靠基督，人若信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什么呢？就比众人更可怜，就比众人更可怜。所以真真正正耶稣要来带给我们的不是生活之道，而是生命之道，而是天国之道。在这一点上面，马太在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在前一章第四章就清清楚楚地表明了出来。马太福音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说，耶稣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然后这是要应验，然后十四到十六节对十二到十三节有一个解释，对耶稣的这个行为有个解释，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紧接着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时耶稣是刚出生吗？不是的，大概我们也很难确定到底是多大，但是通俗我们认为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是三十岁，所以三十岁之前没有说是应验以赛亚的先知的预言，到了他三十岁之后，他开始传天国的道，开始传天国的福音，这个的时候说这个预言被应验了。所以啊，那如果我们给它简化成这样的话更加的清晰，耶稣往加百农去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然后这个应验是什么呢？具体的是应验在耶稣做的事情上面，耶稣在那里开始传道。再具体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看见了大光，这个大光是什么呢？是指耶稣开始传道，耶稣开始传道，是不是这样就很清晰了？那光是义，义是神的道，哎，对不起啊，这就很清晰了哈。光是我们看到是那个义哈，那这个义是什么呢？是耶稣所传的天国之道，绝对不是世间的教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快乐人生之道，这些都不是我们信仰的目的。它会不会带来这样的效果？它当然会了，对不对？可能我们大家也留意许许多多的见证在我们身边，现在在我们身边就有许多的见证，他因为信耶稣生活上得到了什么样的改变，家庭得到了什么样的改变，人生得到了什么样的改变，对，这些都是事实。可是这个不是目的，这是结果，这是结果。你信耶稣会达到这样的一个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但结果不是目的，因为耶稣所要带给我们的真正的目的是神的道，天国之道，是要带领我们出黑暗进光明的道。那我们现在有灯有光，我们看到了哈，可以回顾一下，灯是你们，你们是为义受逼迫的人，义就是光， 光就是神的道。那现在就到了照这个字了哈。那照很简单哈，照又很容易理解，不是很简单哈，这个是很容易理解。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可见呢，这个照是指的什么呢？是将光要带给人，是要将光带给人。将光带给人这个事情，在整个马太福音的里头是它的主轴之一啊，更加是它的应用，是它的结论，是它的应用，重要的应用之一哈。什么叫应用呢？啊，就是说马太他讲了一个真理，关于耶稣的真理啊，耶稣是君王，而且呢是应许当中那个君王，他不是突然出现的。马太福音刚开始他用什么来开始？他是用耶稣的家谱。这个家谱是第一句话说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不是一下就把耶稣和之前领受圣约的这些先祖连在了一起？对，这就是他要传达给我们的一个信息。耶稣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他是承接了从旧约以来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的那一位，预言的那一位，那一位君王，要继承大卫宝座的那个君王，要实现神给大卫之约的那一位被高立的弥赛亚。这是他要告诉我们的啊。那告诉我们这个信息之后都得有 application 啊，他都要有一些的 application 哈。那你知道了怎么办呢？我们说我们就信他。对，我们可能是会停留在我们就信他，可是我们在马太福音我们就发现马太他的应用不只是停留在我们要信他，而是我们要去信他，还要去传他。阿们。我们要信他，而且还要去传他。字太小了，真的非常抱歉，字太小了，你可能看不太清楚，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就是来稍微的来，我给大家不能够一一都读，但是可以给大家提示一下哈。这是马太福音当中的五处经文，都和传他是相关的，而且非常的清晰的是什么呢？他好几处的用词甚至都是很类似的。耶稣从一开始传道，说他是传道的，是要传天国之道的，这是在第四章我们刚看到。那第五章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经文，他就说什么呢？你的光要照在人前，你不是要有光而已，你不是要知道怎么蒙福，怎么样的为义，不是你，而且呢，你的这个光，你就是你蒙的这个福，你所拥有的这个义，是要照在人前的，是要照，要照出去的。到第十章，我们知道他有差遣，他有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你看看也是，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啊，天国近了啊。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题再次的出现，而且是重复的出现。到了第二十四章，在讲末世的时候，他又说了，末世什么时候来到？是这福音要传遍天下。那最后在二十八章十九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最著名的一段关于耶稣留下来的使命的经文，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很清晰的，是不是很清晰？是不是很清晰？在整个马太福音的里头，马太对于耶稣是君王，耶稣是带来生命的主，那落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应用上很清晰，有一个指示，说什么呢？要传出去，要照出去，要给出去啊！而且呢，要给到全，就是要传遍天下啊！这个呢，不仅是要传遍我们整个犹太族，整个巴勒斯坦地，不，他已经超过了这个地域的限制，他说要传到普天下去，要传给万民听，对不对？非常非常的清晰，非常非常的清晰。因此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灯光照啊，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出来，就是你们将神的道在人群中活出来， 就是灯台之上的光。这是他在传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是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的一个信息不是一个建议，因为他前面都是在以教导的形式来进行，可是到了28章的时候，他成了一个命令，这不再是一个建议，不是一个大建议，这是一个大使命。什么是使命呢？就是命令。命令是什么呢？当过，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当过兵的哈，当过兵的人对这个比较敏感，比较了解。什么是命令？就是 you must do, you have to do it, 就是你必须要执行，你马上就要去做，这叫什么呢？这叫命令。其实是神给的我们是这个命令。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这个中越战争，那比我稍大一些的人，他们去打那一场仗，回来就给我，不是回来哈，就说他们中间的话题就很多相关的话题，就讲到有一个富家子弟不愿意上战场，就是不愿意上战场，在那个大卡车拉着去战场的时候，他在那闹呢。他闹什么呢？他说我不能去，我是独生子女，我是高干子弟，我不能死，就是这个他不去。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啊，当时那个带队的那个应该是排长哈，反正那一个卡车里面人不是很多，我相信，我觉得应该是个排哈，马上拿枪就打死他了。你不能死，你马上死，因为你动摇军心。这是什么呢？这不是，只要是上级下达的命令，在军队的里头，这 it's not an option。I do it if I want to do it. No, never, ever. 这不是个 it's not an option， 就是不是说哎呀，我想做我就去做了，我不想做就是给他放一边了。不，凡是当兵的都知道，一旦命令下来就是 you have to do, you must do it， 就是哈，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耶稣前面，现在我们来看好像都是在教导你要照在人前呐，要传天国的福音呐，要传给他们，到了最后越来越升级。对不起，我还要回到最这个哈，越来越升级，到28章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命令，这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因此啊，把灯台之上发出光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去肩负的。可是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使命不是躺赢的，是躺不赢的。这个使命，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吩咐是会付出一些代价的，是会付出一些代价的。因为说为义受逼迫嘛，就证明发光是会有代价的。但是这些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发光它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收获？他说你的光照在人前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将荣耀归给谁啊？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就能够将荣耀归给神。这个就是这个代价的收获。什么是光呢？刚开始在我讲我个人的经历的时候，大家可能已经留意了，有光你才能够看到真相。有的时候他看不到神是因为没有光照耀他，大家可能看不到光，或者是大家看到的不是光，你看到的是被光所照亮的事情。比如说现在我发现这个好像有些特殊的设计哈，讲台上就光就比较亮一些哈。你现在是这个光就照在这个讲台之上，你能够看到光吗？你看不到的，你看到的不是光，你看到的是这个讲台，你看到的是这个讲员，你看到的是这个麦克风，对不对？这是这个光的作用。那如果这个房子里边现在没有光，把所有的灯关上，所有的窗户都封闭之上，你还能够看见，你还能够看见我这样子吗？你看不到，我任何的动作你都看不到，对吧哈？我可以在这儿做鬼脸你都不知道，对吧？因为没有光嘛，好的坏的都看不到。所以光发出来之后，义的光发出来之后，神的光发出来之后，他是能够看到的是神的荣耀，是看的是神的可信。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重要和宝贵的地方。他是要有代价，但是这个代价是值得付的。最后我想有两个非常实际的，很感，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非常让我感动的两个人的两个事迹哈。一个是叫曹雅直，他就 George， 他取的中国的名字哈，让我非常感动。他有个外号，这个外号叫做温州使徒，或者说是温州人的使徒。他是 参与，他是参与戴德生的中国内地会啊。他去申请内地会的时候，他给戴德生之间有两个谈话，谈话里头他有两句名言。因为他是个瘸子，他是不是不是对不起，他不是个瘸子，他少了一个腿，他十九岁的时候他的左腿膝盖受伤，后来这个医疗条件，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就给锯掉了，所以他是少了一只腿。戴德生 interview 他，然后问他个问题，他说：“你知道中国这个可不是一个，这可不是去个后花园的，遥远的东方，然后当时是清朝末年哈，人们不认识基督，甚至仇视外国人。”说外国人是洋鬼子，对吧？啊、foreign devil， 你为什么要去？你去做宣教士也好，就好像我要做传道人也好，教会对我 interview 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做传道人？那这个问题经久不衰，一百多年前就有了。他也问他，你为什么要去？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吗？他说，因为那两条腿的人不愿意去，所以我这一条腿的人我要去。我真的是很感动。他又问第二个问题，又问他第二个问题，他说 George， 中国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有时候很多时候那些逼迫来的时候，那两条腿的人都跑不掉啊，你这一个腿的人怎么来逃跑呢？啊，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我从来没准备我要逃跑，我不会去逃跑，意思哈。他这句话一语成谶。他到中国之后，1884年，大概十几年之后哈，1884年温州发生教案，他的房子被烧，他的房子就是来攻击他们，你知道吗？他真的没有跑，他真的是因为没有腿跑不了吗？那肯定不是靠腿跑啊，对吧？骑个马也行，马车也行，只要想跑，不要说一条腿，你没有腿也能跑得掉啊，对吧？他不是因为没有腿不跑，而是他没有跑的心，他在去之前就已经立定心志，要在那里为主付代价，为主付代价而发光。温州啊，被称为什么呢？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就一个小地区，100多万基督徒。从1990年的时候就开始做海外的跨国宣教，现在是整个中国大陆教会啊，不算其他的，不算大华人区里边的台湾啊什么的，就说中国的教会啊，中国教会因为有一些历史原因发展落后嘛，对不对？他们是整个大陆教会里边的第一批能够把福音传到海外的人。你看现在有多少，就是在欧洲有多少啊，温州人的教会，非洲人的教会，在非洲有温州人的教会啊，你知道吗？在此之前，温州的教会遍及整个中国，从东北到西南，真是从东北到云贵都有温州人的教会。这些人啊，又有一个外号叫做中国的犹太人，对不对？他们不仅是经商，他们更加的是传福音。这个从哪里开始？就是从这一个一条腿愿意付代价的人，愿意为义受逼迫的人，愿意来摆出这样的代价成就的。那还有这个三个姐妹啊，当然这三个，这是假，这不是这三个姐妹了，因为我没有三个姐妹的照片，所以我就用 Bing， 现在不是有什么 Bing Image Creator 吗？我就让他给我造了一个，就是哈，这是一个当时他的见证传到我，就是他们当地的传道人给我讲见证的时候，是他们这个事情发生2年之后。这三个姐妹其实是带着向民工传福音的这样的心智进到一个食品工厂里边，他们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其实就是把耶稣或者是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给活出来，神就使用他们，给了一个机会。他们的衣服就很干净，他就一直保持很干净的衣服，为什么呢？他觉得是做食品的嘛，这食品就一定要干净一点嘛，哈，这是一个基本的这种素养，啊。可是呢，在他厂里面，其他的这些人哈不是这样子的。有一天，他的老板去这个车间里边去视察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这三个人穿的衣服不一样，就干净，就比别人就是干净。到头老板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就问他这个原因，你们为什么衣服穿这么干净啊？他这个三个姐妹也很惊讶啊，他这不是很正常吗？他就给老板解释一下，他老板说是这样子的，咱们是做食品的，食品就应该干净啊。那如果哪个客户如果来看我们的工厂，看到大家都脏兮兮的，他还对我们的食品有信心吗？啊，这个老板感动的呀，这个老板感动的这个感动不已啊，就说你们怎么能有这样的心呢？哎，你们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心呢？是不是机会来到了？姐妹，这三个姐妹就说啊。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就给他讲了一些这些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的信仰的真实的原因。老板就做了个决定，很感动，他说你们之后不要去上这个工厂做这些这个流水线上做这个事情了，他说我给你们个任务，新任务，你们三个把咱们厂里边的这些工人都搞成基督徒。你说这个老板的态度对吗？我觉得他态度不一定是对哈，但是有的时候这种不正确的态度，也就是恶人还为这个遭难的日子准备的啊。意思就是说，这些不一定那么正确的态度，也能够触发出神旨意的成全，啊。两年那时候，他们当地的传道人走到我那里给我讲他们见证的时候，当时两年之后，他们在那个工厂里面建了一个200多人的教会了，感谢赞美主。他们的这种是不是在发光呢？这就是登台之上，不需要高言大志，也不需要像 George 那样哇砍掉一条腿，他也不是自己砍掉的哈，意思是还跑那么远，那是这也是，所以哈，工厂职场有的时候就是福音的合场，家园校园有的时候就是福音的田园，你在哪里撒种呢？你在哪里照亮呢？工厂合场就是发光的地方，家园你的校园这就是一个发光的地方，登台之上让这个光照出来，人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感谢赞美主，这个是要有代价，但是这个代价是值得的，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人们因着我们在登台之上所发出来的光，所发出来的亮，能够认识到上帝，能够将上帝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请问弟兄姐妹，什么样的代价我们认为不值得的？感谢主，我们觉得值得。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主你的跟前来祷告，我们真是感谢赞美神，你给我们这样荣耀的托付，你给我们这样荣耀的使命，使我们能够将从你那里来的福，将从你那里来的恩典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身边，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能够成为人群当中的一盏灯。主啊，使我们能够成为在人的面前发光的一盏灯。主啊，就求主今天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心智，就是愿意将我们自己摆在灯台之上，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人点灯就是要放在灯台之上，照亮一家的人。主啊，就求主你来使用我们这一盏又一盏的福音的灯，使我们发出福音的光，能够照亮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愿主耶稣你自己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心意通过我们能够得到满足。愿主你自己的福音借着我们能够传向，能够流向万民。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同心合意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